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阿们，这是上帝的话，感谢上帝。你知道刚才我们在主日信息当中提到，其实先知以赛亚的公开的侍奉大概就结束于以赛亚书的39章，就是他的最后一篇公开的讲道，就是在39章他宣告了上帝的子民将要被掳巴比伦的悲惨的命运，对西西家王的话，然后他拂袖而去，留给世界一个决绝的孤独的背影。但是你一定记得，就是以色列民当初其实是浩浩荡荡的出了埃及，对不对？现在却要注定被掳于巴比伦。你看哈，大概1000年的时间，岁月轮转，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又入巴比伦，兜兜转转好像又回到了起点，对吧？因为在这里埃及和巴比伦其实是同义词。那就像我们信主10年前信了主，脱离了罪恶的残累，撒旦的辖制，世界的诱惑，10年后兜兜转转，信仰冷淡，软弱跌倒，几乎跟不信主的人差别也不大了。所以我们需要一场复兴，我们需要一个盼望。是的，以赛亚书第40章之后的信息就是关于一场复兴的盼望的，就是关于一场救赎的应许的盼望的。因为从第40章之后呢，先知以赛亚的整个信息的焦点不再是公开的责备罪恶，宣告审判了，因为他该说的都说了，对吧？该骂的都骂了，他对那个不怕开水烫的时代已经无话可说了，他也不再对那个时代的人说话了。但是请注意哦，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上帝定义要审判那个时代了。然而接下来先知以赛亚蒙召开始向着未来的时代说话，是的，他开始向着未来将要被掳，将要散落异国他乡的上帝的百姓说话，他开始讲述那个未来的拯救和盼望。因为人生中的盼望就在于看见未来。所以各位请原谅我说，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就在这间教会里，究竟有多少人已经近视眼，我说的近视眼不是你真的近视眼，就属灵的短视，已经看不见未来了，甚至已经麻木到不怕烫的地步了。然而圣经教导我们，我们也的确的知道一件确切无疑的事实哈，这个事实就是，其实在每一个时代，在地上的每一间教会，其实总有败子和麦子，对不对？总有挂名的基督徒存在，对不对？意思是让我这样说好不好？你看陈长老看着我，对吧？我们的长老都在那里看着，哦，就是意思是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其实也绝不缺乏以赛亚时代那种刚硬悖逆之人，对不对？但是当传道人这样说的时候，我发现哈，其实还不够刺激。为什么说不够刺激呢？因为每一次传道人说，其实我们教会也有刚硬悖逆不悔改的人，但是呢，你知道每个人听见这样的话，通常都会左顾右看，对不对？通常都会在心里默默地给某个糟糕的会友定位，然后想着说，大概说的就是张弟兄那样的人。稀奇的是，你们知道吗？人家张弟兄也是这样想的。张弟兄心里也是这样想的，就是认为自己不是败子，心里也默默想着说，大概说的就是李姊妹那种人，看起来就不像基督徒。 那这大概就是叫做你永远也叫不醒一群装睡的人的意思，对不对？是的，让我这样说，在这间教会直到主再来之前，我们不得不痛心疾首地承认，总有一些人会是这个光景。我们说话如此难听的目的，就是我们大声如此疾呼的目的，就是想要叫醒他，对不对？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痛心疾首的同时，就是我们传讲以赛亚书1-39章那个严厉的审判的信息的同时，我们也依然是带着无比的盼望来传讲以赛亚书40-66章的那个指向未来的救赎的盼望的信息。所以各位恩约归正教会的会友们，各位恩约归正的教会的每一位神的儿女们，让我这样说，其实这一指向未来盼望的信息意味着几件事，你们知道意味着什么吗？我在预备这篇成人主日学的信息的时候，说实话，这篇成人主日学的信息是我预备的最长的一篇，时间预备的最长，因为我总是在其中有很深的忧伤的同时，又有很深的盼望。其实这意味着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身体灵一恩约归正教会，不仅仅是为着我们这一代人存在的，因为先知以赛亚告诉我们是指向未来的，对不对？因为恩约归正教会同样，各位你不得不承认，你即使没这样想过，你也得承认，这间教会同样是为着30年之后的那群人而存在的，对不对？因为30年之后总有一群人要加入这间教会，甚至我们必须在信心里盼望说，恩约归正教会也是为着1000年以后的那群人而存在的，如果1000年以后主还没来的话。意思是这是一个有盼望的信息，因为这间教会其实是为着未来的，我们现在可能还不知道的不认识的这城里许多的上帝的百姓而存在的。这意味着，让我这样说，王岩牧师这样说，他说呢，这意味着教会是天国的样板房和起建殿。什么意思呢？就是这地上的任何一间教会不仅仅是为着我们这些人而存在的，还是为着一切的潜在的客户，就是上帝将要拣选的人而存在的。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就要为那些人而预备我们自己？我们不能在福音当中无情地抛弃了他们。那这是不是意味着这城里依然还有上帝许多的百姓，只不过还没被发现出来，而我们的使命，这间教会的使命，就是把那些人发现出来，像对街头暗号一样对上号了。你说以马内利，他说哈利路亚。而这间教会就是为着这个而存在的。这是先知以赛亚的信息，对不对？我刚才讲了40章的信息，我也盼望这是我们这间教会的盼望。所以我们期待什么呢？我们期待这一种对教会和上帝国度的理解，就这种末世论的盼望的视角，就好像福音和恩典的信息一样，不断的影响塑造着这间教会的意向和目标。就我们不要专顾自己，不要内敛到一个地步，我们自己舒舒服服的说这里真好，再来多一点人就坐不开了，别来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想过，再来多一点人我们爱宴都吃不上了。但是我们期待，我们也如同先知以赛亚那样怀揣着未来的盼望，向着未来而活。因为他的信息，其实先知以赛亚的信息其实指向了几百年之后的耶稣基督的到来，对不对？让我这样说好不好，今天中午的这场成人主日学的信息，我们的盼望是指向主基督第二次再来。因为600年之后，那一位弥赛亚终究要来实现先知以赛亚的预言。而我们也盼望，我们不知道多久以后，我们也相信千年以后， 这里的千年的意思也是可能指明天，因为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对不对？主终究会再来，故此我们在这里需要大声的极力的对着恩约归正教会的每一位会友说，我们这间教会的存在，我这样说好不好，我们这间教会的存在不仅仅为着一间教会的健康和兴旺，而是为着一个时代一座城市的福音复兴。我希望每一位恩约归正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有这一个看见，因为这个看见绝对仅仅是最基本的圣经托付给我们的使命而已，都不是更高线的看见，是最底线的看见。我期待恩约归正教会的每一位会友将这样盼望的信息刻在心板上。因为周二上午的时候，牧师长老带领我们一起来思考教会前面的道路。哎，陈长老呢？这个如果他没有事情的话，我邀请他坐在牧师旁边好不好？啊，对，因为周二上午的时候，牧师长老带着我们几位全职同工一起来思考教会前面的道路，我们一起来畅聊教会的定位、教会的意向、教会的未来，我们一起来聊，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我们看见在上帝的国度当中，我们实实在在需要一个远大的辽阔的意向，来激励我们这些半死不活、不冷不热的人，让我们向着未来而活，而不仅仅只是看眼前而忘记了伟大的未来的盼望的信息。所以请允许我用一句话来总结牧师长老对我们的带领，牧师长老带着我们一起的思考和看见，当然你也可以用其他的话来总结哈。那我用这样一句话来总结，就我们想说的是，我们不仅是一间教会，我们期待，我们在盼望当中期待，我们可以成为一场福音运动。如果我们只是躺平的话，其实在某个角度来讲，我们可以躺平了，我们都200人了，对不对？我们也不需要太努力了，对吧？但是我们的安慰和盼望，让我这样说好不好，我们的安慰和盼望既是指向今后几十年的，同时也是指向千年的国度的，既是指向我们要用一代人的时间，在我们这间教会，在临沂地区，在山东地区来推动、来参与、来引领这一场的福音的运动，也是指向我们要用千代万代的时间来等候我主耶稣再来，来指向新天新地。这是真实的主要加给我们的。当年维牧师曾经这样说，非深深的激励我，他说呢，指望当天得当天的工作，当天就得回报的是钟点工，指望按月得回报的是雇员，指望按年得回报的是职业经理人，指望5到10年得回报的是企业家，指望50年到100年得回报的是教育家。接着他说，他用幽默的口气说，指望500年到1000年得回报的是改革通长老会。所以既然如此，我们就需要耐得住孤独和寂寞，但请注意哦，我们不是在忍而已，我们是带着盼望来等。既然如此，请允许我稍微效法主的仆人先知以赛亚，虽然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我稍微效法他，对着这个时代，对着我们大声的责备，直到我们震耳欲聋，直到我们开始悔改，直到我们眼里开始流出滚烫的泪水。同时我们也实实在在要对着未来的30年，对着下一代，凭着主的在主里的信心和盼望，期待主将一场复兴赐给我们，直到我们的脸上开始显出光芒，直到我们激动的晚上睡不着觉，我们都早上醒不过来，对不对？直到我们今天上午听完这场道之后，我们心里暗暗发誓说，主啊，我打算好了，要为你摆上。所以最近教会的牧者同工们一起有一些交通，那刘牧和陈长老就带领我们一起有些思考，一些对教会的评估，一 一些看见。我们看见一点哈，我觉得一方面忧伤，一方面也是要去成长的，就是虽然恩约归正教会正在经历快速的成长，但其实也面临一些的瓶颈，就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多长足的更新和成长，对不对？所以呢，请允许我稍微急不可耐的提前分享一下激动人心的好消息哈。你们知道吗？其实教会已经准备祷告，准备着手启动一些规划了，比如说教会要打算把我们的小组分成八个。哎，牧师跟长老分享这个消息了没？哦，还没分享哈。哎呀，这个是不是分享早了？哦，长老小组已经分享了，对吧？好，感谢主。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可能要开始一套精细化的牧养了，小组的精细化的牧养。但是我要告诉你们的是，这只是其一。所以接下来新的一年，教会极有可能会有一场华丽的或者不那么华丽的转身啊，因为不是为了展现我们身姿的优美，因为我们身姿不优美，对不对？那是为了再一次的聚焦我们那个古旧的福音，我们那个归正的信仰，我们主的哥哥他的十字架，以及我们荣耀的使命和永恒的盼望。我们需要再一次的更深的聚焦这些，好使我们有力量，有激情，有辽阔的意向，有国度的视野，去跟随主，去服侍主，去服侍这个时代。所以呢，为此呢，我特别在这里邀请各位弟兄姊妹，从现在开始做什么呢？首先为自己来祷告，为自己来祷告，并且预备自己看见教会有哪些的需要，有哪些的服侍是你可以做的，真实的，是可以在其中来参与的。第二，从现在开始为教会祷告，预备自己与教会一起成长，而不是掉队。真的，因为接下来，让我这样说好不好？因为接下来一年你在这里很有可能会遇见一场尖锐而不可避免的属灵手术，接下来一年你在这里很有可能遇见一场大刀阔斧的施工改革，接下来一年你在这里很有可能遇见一场细微之处的信仰的落地和应用。哎，请注意我的用词我的用词是很有可能。你知道很有可能的意思是，如果我们不祷告，不靠主，不仰望主，不跟随主，不服侍，这一切也很有可能压根就没有，对不对？也很有可能压根就没有。如果没有的时候，千万不要指责牧师和长老，一定要指责自己。所以请大家特别为长老会来祷告。我真是非常认真的说，特别为刘牧师和陈长老来祷告，为教会的全职的工人们来祷告，为教会的同工们来祷告，为各位预备要做组长的弟兄姊妹来祷告，也为自己来祷告。因为这些都有挑战，也都有难处，但我要多加一句，也都令人信服。但无论如何，我们都期待，我们真的期待有一大群的同工弟兄姊妹与教会一起，在主的真理和恩典当中为主癫狂却目光清澈，为教会谨守却拒绝躺平。我需要把这话再说一遍，我们期待我们众位弟兄姊妹同工与教会一起，在主的恩典和真理当中为主癫狂的同时目光清澈，为教会谨守的同时拒绝躺平。说实话，我们当走的路还有很远很远，甚至远到一个地步都是我们力不能胜的。所以主要多次拍拍我们的肩膀说，起来吃吧，把神的话语吃进心里，刻在心板上。然后我们刚吃完一顿又回去又消沉了，主再拍拍我们肩膀说再吃吧，然后又消沉了，再拍拍我们肩膀说再吃吧，一连三次，一连三十次，让我们知道我们当走的路还有很远， 然而你知道吗？感恩的是，我们不是走向西奈山，我们是走向哥哥他。这是我们比以利亚更有盼望的，对不对？因为在那里，我们不仅仅是为遇见火焰、威声、狂风而已，我们是遇见了那一位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他要流出宝血和水来，赦免我们的罪，解我们灵魂的饥渴。阿门。所以呢，我们会看见，虽然我们的教会叫归正教会，对不对？但归正的这条路好像我们还没有走完，远远还没有走完。虽然我们这间教会是临沂的中心城区的教会，对吧？但我们看见这城里还有许多的百姓还没有听见福音。虽然我们这间教会是坦白来讲，我牧师长老同工每一位弟兄姊妹可能都很安慰的是，我们这间教会有很多的年轻人，对不对？你知道在这个时代年轻人多的教会不多了，但我们看见还有许多的年轻人依然大量流失，甚至就包括那些父母是基督徒的这些的年轻人，有一个调查数据是流失率 90%。 并且我们看见了一件事，你知道吗？我们看见随着一间教会人数的增加，规模的增长啊，其实一间大教会，我说这个大的意思是人数多，并非是一间小教会的放大版翻版而已，这一点极其重要。因为事实上呢，任何一间教会如果一直在成长的话，最终都会面对著名的200人大关，这是在教牧学上的一个词汇哈。哎，我们教会现在正在面对这个关口，对不对？我们有198位会友，这意味着我们教会现在正在充满危机和挑战。要在一间教会当中容纳200人以上，其实我最近在读很多关于这个教会建造教牧学方面的书，特别是凯勒的一些书哈，给我很多的启发，我想跟大家分享。如果一间教会要突破这个瓶颈，其实需要投入很大的重大的变革，就它不会自然而然的发生的，不会潜移默化的就成长的，它就是说我们可能需要提前来预备了，不然的话教会就会容易重新退回到之前的人数，或者信徒得不到有效的牧养，只能是这两个结果。你们知道吗？其实上周二上午的时候，我们这间教会的长老陈长老说了一句令我印象特别深刻的话，可能当时我们就没有深刻的讨论这句话，但是这句话当时令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陈长老那天上午面色沉重的说到一件事，他说其实我们教会的许多信徒已经饿得面黄肌瘦了，当然这是他作为教会的长老看顾群羊时的忧伤，当然这是他的上帝托付给他群羊的属灵的牧养的压力和重担，以及他爱护群羊的这个心，对不对？这当然是，但是我们依然不得不承认一点，就是当一间教会发展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其实教会的老信徒可能开始意识到一件事儿，就是这间教会开始变得好像越来越没有人情味儿。这个话听起来就比较熟，对不对？实质上如果这间教会要继续的成长来改变这一个现状，教会就必须从头来梳理一些从前可能重视度不够的事工。比如我只是举例子哈，比如可能需要开始着手建立健全的牧养的平台和系统，比如可能需要非常有意识的提高公共敬拜的质量和精细度。是的，有的时候提高事工的质量和效率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有的时候能够切中弟兄姊妹生命时代的需要是其中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突破200人大关的一个关键因素。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事情可能我们要思考来去做，就是教会可能开始要思考自己的意向了， 30人、50人的时候不需要思考。教会可能要开始寻求将公共敬拜做得更精细的这样一个寻求了。教会可能开始需要为不同的人提供各种各样丰富的课程了。教会可能需要开始筹建自己健全的牧养施工体系了。教会可能要开始督促组建一个非常有效的同工团队了。那你知道一个普遍的原则哈，一个普遍的原则是，如果一间教会跨过了这个瓶颈，做了这些改变，通常就会造成一个井喷式的成长，通常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律。那当然凯勒特别提到一点，他说呢教会更换一个更宽敞的场地，可能在其中对冲破这个增长起到关键的重要的作用。我今天早上来聚会，在等电梯的时候，咱们教会的一位姊妹，我还叫不上她的名字来，抱歉，李姊妹就跟我提到说，哎呀，这个她就心里有点焦灼。你知道她焦灼是什么吗？她焦灼说，哎，我这次来的有点晚，我就没有办法在大堂坐下了，我就可能需要到走廊或者另外几个房间去听到。她说呢，其实在那里听到效果特别的不好啊。你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任何一间教会只要影响到敬拜的事儿就是大事儿，对不对？因为影响到敬拜绝对是一件巨大无比的一个事儿，因为意味着让我们的敬拜打了折扣了。所以呢，无论怎么说，就像我刚才分享的，对于一个准备跨越200人大关的教会来讲，绝不可能是没有任何计划的自然而然的发生。因为通常呢，教会越大越有以下5个特点，我来分享这5个特点哈。第一，教会越大，就是人数越多，教会成员的复杂度就会越高，就是牧养的难度就会越高。这个跟牧师长老够不够忠心、够不够殷勤都没关系，即使再忠心再殷勤，那个牧养的难度也是成几何倍的来翻，跟30、50人的牧养难度是绝对不一样的。因为会众在年龄结构、家庭状况、教育状况、生命需要等等各个方面都将展现出来越来越多的多样化和各种不同的需求，对不对？换言之呢，这间教会的牧养和这个会对这间教会的牧养和建造提出更多的需求量。哎，这个咱们都不是说相声的哈，那替我捧哏的对吧？啊，谢谢谢谢。这个是表明你真实的有这个感受，对不对？提出了更多的需求量，或提出了更高的质量、更精细化的要求，对不对？可以捧一下。对，真的是对的啊。这是第一个特点，你知道，仅仅这一个特点就给我们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了，对吧？请注意，还有4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其实教会越大，人数越多，越需要系统的、有计划的吸纳新人。为什么哈？很简单，一间30、50人的教会，来一个新朋友，所有人都围上去了，大家嘘寒问暖，牧师关怀，大家欢迎，对不对？我们30、50人的时候也能做到这一点，对吧？但是一间200人以上的教会，一位新朋友来了一个月了，我们可能还不知道人家叫什么名字，对不对？我看好多弟兄怎么笑了，笑了的意思是这个是事实，对不对？那可能我们也无法做到关心到位，那他与这间教会就有一种疏离感呀，他就觉得不是自己的教会呀，他觉得他就是来听个道的，他觉得他就是来学个圣经课程的，跟这间教会的弟兄姊妹没什么熟悉度，没什么委身感，让他没有家的感觉。所以呢，你会发现教会越大越需要什么呢？因为这个棘手的问题会一直存在，永远都会存在。那么我们就需要刻意的提供给新人们融入教会的明确路径，照着这个明确的路径走，就能够自然的、明确的去有以及专人的精心的服侍。以前不需要一个专人的精心的服侍来接待他们的，因为三十个人的时候，他一来30个人一起服侍他， 一起围上来了，对不对？因为那个时候教会做这个事工是30个人一起做，对不对？事实就是这样子的。但是200人的教会的时候，不可能有30个人一起来做这个事工。那如果没有30个人一起来做这个事工的时候，通常会出现什么状况？就谁都不做，谁都不做。所以这个时候教会就需要非常正式的差派一个专人来做，甚至给他几个同工团队专人来做。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其实教会人数越多，教会越大，越需要正式的有序的大量的招募同工团队。为什么哈？因为在大教会当中，人们会更容易觉得，既然咱教会人已经那么多了，所以教会大概不需要我的服侍。于是乎每个人都这样想，这就尴尬了，对不对？因为每个人都觉得说，反正有很多人去服侍我，我又不行，我又没什么恩赐，我不去服侍了。哦，不不不，这是致命的问题。因为我们如果拥有一个辽阔的意向，我们就需要这间教会预备大量的人一起来服侍。如果我们希望这间教会健康的突破这个瓶颈，我们就需要大量的人一起来服侍。这是第三个特点。第四个特点，教会越大，越需要提高服侍的质量和服侍的精细度。这大概就是说我们几位的，对不对？换言之，教会越大，教会的事工、教会的活动就需要越有意识的组织规划。因为在小教会当中，大家一招呼，好，今天去刘牧家吃饭，都不需要发通知，都不需要说提前预告，只要广信一招呼就可以，对不对？因为人少嘛，人群体小嘛，大家可以那种灵活度高、潜在的或者非正式的方式就把这个事儿给干了，对不对？但是通常教会人多的时候，教会的事工、教会的活动就很难这样推动了，即使这样推动也会很累，也会累得没有方向。因为你知道哈，我再举一个例子，在小教会当中呢，你知道敬拜啊，主要基于个人的关系。什么意思呢？就领会的弟兄即使唱歌跑调，但大家都说啊，真感人，没想到他能起来服侍啊，感谢赞美主。就是说即使他唱歌跑调了，那种亲密的关系也削弱了对他恩赐上的要求，大家会感恩而不会批评。但是你知道，如果在大教会当中，人们不会买账的，对不对？大家只会觉得说，怎么搞的，乱糟糟的，服侍质量太差。哎，你发现没有，这个区别就在这里。因为在大教会当中，几乎每一周都有来到我们中间的新朋友，几乎每一周都有。这个时候他跟你可没什么亲密关系的，耀飞跑调他可不认识耀飞的，又没跟耀飞吃过饭，又没跟耀飞拥抱过，又没在一个小组里面，他只会觉得说这间教会太差劲了，安排这样一个跑调的弟兄啊。耀飞不跑调哈，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哎，你会发现特点就是这样子的，对不对？所以第五，最后一个，教会越大，这一点可能会让大家失落的哈，其实教会越大，牧师越难担任具体的事务。是的，牧师越难像从前那么具体的参与到每一件事情当中去。你知道在小教会当中呢，牧者几乎可以随时随地的可以在任何一个事工当中突然出现，然后帮你指点江山，对吧？可以在任何有需要的会众那里出现，可以跟大家见面聊天，打成一片，一起吃饭，对不对？就那30个人他能过得过来。换句话说，你知道在小教会当中，他的服侍模式基本上是个人性的，或者说是灵活度极高的，是一种关系型的。什么叫关系型？就这一切都是基于真实的亲密的相爱的关系的。 那在这种关系当中呢，他可以做到面面俱到，讲完道去厨房，厨房完了来扫地，扫完地还跟你对谈这个十分钟，聊个十分钟的天，鼓励你说哎呀失恋了没关系，是不是都这样干？但你会发现一旦成长两百人的时候再这样干就干不过来了，不仅干不过来，你会发现干的那个效率和质量会怎么样，会大打折扣，对不对啊？所以你会发现之前呢小型教会基本上是家庭式的关系型的来建造，就是牧师可以管所有的事儿，那种方式来推动没问题。但是呢你会发现通常这种模式呢无法持续太久，只要这间教会增长的够快就无法持续太久。当教会达到两百人的时候，这种模式已经会变得越来越笨拙，越来越内耗，越来越低效率，越来越重复劳动啊，你都无可避免的遇见这样的事儿，对不对？所以无论如何这个时候啊，让我这样说好吧，这个时候无论如何教会必须选择突破瓶颈。如果教会不选择不突破瓶颈，就是将那个关系型的个人式的服侍的模式需要转变为意向型的使命型的事工形态，这一点很重要哈。我再说一遍，教会需要，这是规模决定的，需要将关系型的家庭式的个人式的服侍模式转变为意向型的使命型的和事工型的这种形态。所以教会可能需要，我是说可能哈，可能需要在长老会的遮盖之下开始着手成立各个事工部门，然后在长老会的遮盖之下由具体的同工独立的负责，就是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有充分自主的创意性的决断，独立负责的态度，并且他虽然可以随时的询问牧师和长老的意见，但是他其实是那个事工的主要责任人，主要负责人，他得尽上所有的心力时间精力来主要的服侍这件事儿，然后接受长老会的问责和督导。这个模式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所有的同工都从前的全面手变成什么？变成专业手，就可能你就负责一两个两三个施工。这个转变有的时候挺失落的，但是这个转变却是减少重复劳动也提高服侍的精致效率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因为这个可以此来代替从前那种任何的事儿，连买个窗帘挂个窗帘的事都要等牧师这个别人听不懂对吧，好，都要等长老来规划组织决定实施，这样的话就会成为一个极大的瓶颈，并且这个瓶颈都突破不了，对不对？所以呢可能教会需要开始思考了，我说的这个思考，开始思考的意思不是立刻要怎么样哈，开始思考成立不同的事工部门，比如说事班，有事班跟没事班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教导团队，比如说行政部，比如说会友联络处，职堂中心，词汇委员会，总之跟敬拜教导这个行政牧养传福音有关的这几个事工部门可能需要来思考谁适合来负责，谁能够在其中全权的来带领。请注意哈，这是长老会精神。为什么我会说这是长老会精神？因为这意味着大家在其中虽然每一个人都要负上完更大的，就是每你在那个领域要负上更大的代责任，我在这个领域要负上更大的责任，但是咱们俩还是在一个联邦的共同的长老会的遮盖之下来服侍的。这个跟家长制的服侍方式很不一样，对不对？家长制的服侍方式是什么样子？就所有人都不负责，谁来负责？啊，一个人来负责啊。 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不再是所有的全职同工一起负责所有的服事。大家记住这一句话哈，所有的全职同工一起来负责所有的服事，意味着什么？对，意味着谁都不主要负责。但是你总不能谁都不主要负责吧？最终所有的事情就是潜意识的无形当中，大家不用那样干但是也那样干了的意思，就是最终事情全部推给了牧师上推，就连买个窗帘也要上推给他。你说讲到规划需要上推给他，这个没意见，买个窗帘上推给他，这个就问题大了，对不对？所以当一间教会的人数上升到200人的时候，你知道牧师长老的时间精力体力永远都无法面面俱到，他只能做他的这个职分，上帝呼召他要专一做的那些事儿。一会儿我会提到要做哪些事儿哈。其实章程有，对不对？要照着章程那样干，即使他们忠心殷勤也无法再做到面面俱到了。所以应当转换的是这种服事的模式，教会开始思考成立不同的事工部门，由不同的同工分别主导一个一个的事工部门，然后彼此配搭，共同的推进教会的敬拜、教导、牧养、传福音、关怀、行政的事工。好，并且呢，通常哈，随着教会的成长呢，牧师可能必须带领长老会开始越来越多的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以下这几个方面，五个方面。第一，设立意向，并且是需要足够宏大的激动人心的意向。在大教会当中，意向和使命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这是这间教会独特的 DNA 的那个点，非常的重要。第二，做战略规划，并且是要根据教会的实际的情况做那些可落地、可执行、有成效的事工策略规划。第三非常重要的就是预备讲道，并且为了预备讲道要多多祷告、阅读属灵书籍。通常来讲哈，你知道在小教会当中，只要你牧养的够好，大家就听你讲道。在大教会当中，只要你讲道讲得够好，大家就愿意接受你的牧养。这是完全不同的模式，这也是规模决定的。并且人数越多的教会，其实对我们这些传道人的要求就越高，因为牧师可能就需要在预备讲道上花越来越多的时间。第四，同工团队的栽培和成全。是的，一个是栽培，一个是成全，就是可能需要不断敏锐的发现工人、栽培工人、督导工人，并且成全工人，把他放在合适的位置上，让他来在那个点上独当一面。第五，就可能需要足够的时间去计划、组织、督导教会的同工来开展教会的事工，而不再是事事亲力亲为。因为在小教会当中，其实每一个教会你会发现都会直接的被牧师牧养，对不对？哎，这个是很实在的。所以在小教会当中，可能一个全职同工可以直接牧养50到100人都是有可能的。因为人们可以随时的找到牧师，就得安慰了，对吧？但是在大教会当中，通常小组的数量越多，得到的牧养光景就会越好，教会的成长就会越快越稳健。所以很有可能接下来教会第一项切入点就是小组，对不对？所以我们期待上帝在这间教会当中来动工，借着我们这些卑微不配的人来成就他的美意，在这些仅存的年间来塑造我们，来使用我们，也来赐给我们一场超乎我们想象的一个复兴的画面。我们期待这样的，让我们当我在预备这篇成人主日学的信息的时候呢，我是一个喜欢想象的一个人，有的时候我总是天马行空，对不对？说好听点叫有意向， 说难听点叫什么？叫白日梦，对不对？啊，但是这个是同时这个两面都有的，对不对？这是必然的。我甚至在想哈，30年之后，某一天下午，浙江教会的一位30岁的长老，哎，30岁可以到长老了，对不对？浙江教会的某一位30岁的长老，有一天在不经意间，在浙江教会的角落里发现了这篇讲章。然后呢，他可能会惊讶地说：“哦，原来我出生的那年，就30年之后哈，浙江教会开始了一场自身的瘦身运动，浙江教会开始了一场福音运动。但是呢，可惜的是，可能当时他们无论如何都没想象到，这30年来，就是这样一群有智慧的不多，有见识的不多，有知识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的浙江教会，居然有那么多人为主摆上，为主癫狂。可能他没想到，他或许会说：哇，他们居然带领了超过3000人悔改归主，培养了超过30位的全职传道人，建立了超过30间的教会，像上个世纪初一样推动了一场山东地区的福音运动，进而在这个时代与主的众教会为这个时在这个时代为主奔跑。哎，各位恩约归正教会的会友们，你们知道当我写下这几组数据的时候，我在期待什么吗？我期待说，30年之后，浙江教会的那位30岁的长老，虽然谦卑顺服，蛮有能力，但还是可以略带戏谑地说：“当年那个小胖子信心真是太小了，眼光太短浅。因为我们明明带领了5000人归主，但他只能想到3000。”我特别期待他说这样的话。我无比的这样的期待。各位恩约归正教会的弟兄姊妹，哎，请问你们有没有想象过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到底在想什么？那想这些，你们有没有想象过30年之后的恩约归正教会，这位30岁的长老有没有可能就是你们中间的某一位会友的儿子？有没有可能就是你们中间的某一位老阿姨的孙子？完全有可能呀。但是30年之后，如果他看见你还像今天这个样子，他一定会问一个问题。你知道他会问什么吗？他会问说：爸妈，当年教会那场福音运动发生的时候你干嘛去了？你咋就没有参与服事呢？你怎么就躺平了呢？你怎么就掉队了呢？哎，如果他这样问你的话，你会不会羞愧难当？还是说不太怕开水烫？求主来怜悯我们。真的，我们需要有意向。我们真的需要有意向。没有意向，民就放肆。求主来怜悯我们，使我们看见未来。因为我们的盼望是关乎未来的。阿们。因为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因为以赛亚书第40章之后的所有的信息，就是上帝已经无对一个不怕开水烫的时代已经无话可说了，但是他面向未来的时候依然有许多话要说。但愿我们面向30年300年后的未来依然有话要说。因为我们的盼望和安慰在乎那个未来大喜的信息，这个信息充满了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排山倒海而来，跨山踏海而来。阿们。因为这个好消息要让整个世代的人都听见。求主来帮助我们，来怜悯我们，就在这些年间使我们稍微经历复兴，使我们如鹰展翅上腾，奔跑不疲倦，行走不疲乏。感谢赞美主。我请刘牧师和陈长老分别为今天中午的这篇成人主日学的信息来 献上祷告。我先请牧师。
慈悲怜悯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你将异象赐给你的教会，主要盼望你引导你圣约当中的百姓能进入这异象，引导我们前行的道路，知道我们都是一群小信的人，多时的时候我们是那样的疲乏软弱，因为主你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至于羞愧，他们将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主，今天恳求你施恩，在恩悦归正教会当中成就这样的复兴。主，你曾经在历史当中无数次的做过这样的复兴，今天恳求你在我们中间做这样的工作吧。主，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不配的，也是软弱的，甚至是一群破烂不堪的瓦器。主，巴不得今天那些因着你圣洁的道，就是你生命的道，不断的来扎我们的心，在你的面前愿意向你回应的你的儿女们，在你的面前这样说，主，愿意把我自己交在你的祭坛上，求你照着你自己的旨意来打磨、焚烧、洁净，让我们脱离一切的卑贱，成为圣洁的器皿，合乎主的使用。
阿们。
让恩悦归正教会成为山上的城。主，今天也巴不得恩悦归正教会的每一位圣约的儿女们成为这世界的光和盐。主，愿你神在教会当中成就这样的工作，求主也不断的来激励我们，也知道我们是何等的光景，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可能我们今天听了这篇道，我们心里火热一阵，我们离开这个地方，我们就进入那个冰冷的状态当中，因为这一切你都知道。主，求你的灵在我们的心中不断动这样善功，也愿你的爱不断的来光照我们，让我们愿意谦卑在你的面前向主说，主啊，求你照着你自己的旨意，照着你自己的心意来打磨陶造我们。我们愿意成为主你手中的泥巴，把我们自己交在主你这位窑匠的手中，按你自己美善的旨意来打磨，打磨每一位恩悦归正教会的信徒，从今天直到三十年以后的恩悦归正教会，都求主照你自己的旨意来塑造。也求你神让我们今天开始进入这异象，跟随主的角度行，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
我们继续来祷告。那在宇宙，在全地，在天上掌权的主，我们非常的感恩。借着陶行恩传道这样一个分享，使我们教会能够认识到这样一句话，没有异象我们就放肆。
是
啊，我们真的是能够感受到这句话里边的这个意思。今天借着这个讲道能够来向我们讲，教会多少的问题，很多的时候就是我们违背了那从天上来的异象。求主重新让我们能够来认识这个异象，来更加清晰的能够看见这个异象，我们在这个异象里边能够继续的来建立教会，能建立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我们也求主施恩，借着这个开广我们的胸，心胸，使我们知道，我们要把自己放在一个历史的福音的国度里边来思考我们的教会，来思考我们的服事，因为没有国度的胸怀，我们变得都非常的自我，都非常的心胸变得非常的狭隘。
是的，
主啊，求主施恩，保守你的教会，
阿门。
使每一个人在这国度里边 能够看到神的这种带领和祝福。即使是在一个小的教会里边，在小的施工里边，主若用我们，主啊，我们真的是也是非常的荣幸。求主神要保守你的教会，能够更多的弟兄姐妹愿意起来能够服侍你。因为那虽然我们很多的时候疲乏，但是神也应许我们，疲乏的他赐力量，主啊，软弱的他必扶助，说那等候耶和华的，主啊，也不会白，也不会羞愧。求主神保守我们，我们这一代人，我们下一代人，我们更下一代人，能够愿意在主里边好好的来做一个基督徒，好好的来建造一间合你心意的教会，好好的在我们这个城市里边生活。我们相信那场福音运动也会来到我们这个大地之上。求主神保守我们的心，不离开这个意象，也不离开你的道。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
好了，学堂。